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咱们接着说这个另外一个故事，叫灞桥挑袍。这也还是袁阔成老先生的一个名段。这关云长呢，关羽关云长呢挂印封金，保着两位皇嫂呢千里寻兄，离开了许都，他走了。消息传到丞相府啊，曹操赶忙召集文武议事。曹操现在是又着急又上火，着急呢是这12年始终啊没把关羽给留住，上火呢自己对关公那么好，可最后人家一声不吭，就不辞而别了。这些文武一听都挺生气，埋怨关公，心说。这可是你不对呀，像我家丞相对你可以说是仁至义尽，没有挑剔。你到许都第一年，丞相就把你保荐给皇帝，封你为汉寿亭侯，那可是侯爵呀，多大的荣誉啊！就我们这么多人，这么些年跟着这个曹操是南征北战，东打西杀，立了多少功劳，可都没封侯啊，谁也没有你待遇好哟。而且这12年，丞相一直把你奉若上宾，3天小宴，5日一大宴，上马献金，下马献银，那位说是曹操有钱呢，关公上下马都得给钱，那倒不是。一呢，曹操呢不会这么给；二呢，关公呢也不是财迷，不能这么要。其实啊，这说的不是黄金白银，是说关公呢每次上马，曹操呢都要为关公呢提下袍子。怕这个袍子长呢，脚给踩喽，这叫上马提金。那关公呢，每次到丞相府呢，曹操都亲自出府迎接，这叫下马相迎。这个、另外呢，众武将最嫉妒的就是曹操呢，把自己最心爱的宝马赤兔胭脂兽赠给了关羽。那大将爱好马呀，就曹操手下这些员大将呢，谁看着赤兔马？不眼馋呢，可他们甭说骑不了，你摸都没机会。可是就这么一匹好马的丞相，你二话不说就给关公了，以后我们谁商量了？嘿嘿，其实曹操赠马哪用得跟着人商量啊？这时有人就说了，丞相应该速发兵马，将那关羽捉来定罪，绝不能让他走了。曹操一琢磨，是得追。他马上传令，带着文武众人，点了500骑兵追赶关羽。单说这关公呢，出了城，刚走了3-4里地儿，那位说，关公呢，胯下赤兔马，就这匹马是日行千里，夜走800，怎么才走出3-4里地儿啊？原来关公呢，要保护两位皇嫂啊，还有一行车辆啊，就得呢，在后面跟着。要不关公呢一杀了战马早没影了，可刚走到灞桥这地方，就听见背后呢，马蹄声响。这关公回头一看，哦，只见背后的旌旗招展，征尘滚滚。云长就知道来了追兵了，他吩咐随从啊护送车辆先行，自己独自断后。就这样，关公呢立马于灞桥桥头之上，就在这等着。这时间不大呀，曹操带人就到了，唰了一下一字排开，正中间黄伞之下正是曹操曹孟德。就看这曹操头戴长直象貂，正中间呢镶着一颗无瑕美玉，光滑四射，身上穿着大红锦袍，上面走金边掐金线，射着蟒，翻身龙团长，海水江洋，宽片云锦，腰横玉带。祖登造穴，在曹操左边呢，有郭嘉、程昱、荀攸、荀彧、满崇、贾诩这些谋士呢，一个个峨冠博带，大袖迎风，肋下佩剑，看着呢都那么有学问。在曹操右边呢，是曹仁、曹洪、张辽、许褚、于禁、李典、徐晃、夏侯惇，这些武将的一个个 盔明甲亮，刀枪在手。与此同时，大伙呢也都看见关公了。他看关公呢，单人独马，手提青龙偃月刀，手履长髯，威和凤目，还是那么傲气十足。那这是大伙人都看着曹操，怎么？他等将令啊。众将心说：“丞相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只要你一声下令，我们就冲杀过一个，打不过关公俩上，俩不行四个，四个不行八个。今天这么多人，还走得了一个关公。”也就看曹操呢，往前一带马，冲着关公拱了拱手：“云长，为何不辞而别呀？”哎呦，大伙儿全泄气了，怎么？这话问的太没劲了，咱们是干什么来了？那这是哪有功夫？为什么不辞而别呀？先把他拿下马来，有什么再说吧。他只见关公呢，把青龙刀横在铁骨梁上：“丞相，恕关某。”甲胄在身，不能下马施以全礼。马上一弓，我礼过去了。说着呢，用左手轻轻的一摁刀头，这就表示给曹操施过礼了。吼，这把众将给气坏了，心说怎么，我们这么大一个丞相给你施礼，你马都不下，晃晃刀就完了，这也太不像话了吧？有人气得直在这个瞪中跺脚，丞相不发话，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啊。就听关公说：“丞相，关某并非不辞而别。数日前，我曾几次到过相府前来辞行，可差人都说丞相身体不适，不能见我。又因为我寻凶心切，不敢在此耽搁，因而挂印封金，离开此地。”这的确呀，关羽呢是找了好几回曹操。曹操呢，就怕关公要和他辞行，才托病不见。曹操说：“云长啊，即使要走，也可多留几日，可否跟我再回许都啊？”这关公听了，把脸一沉：“丞相此言差矣。像屯土山三世之约，莫非丞相忘却不成？”啊，这个。曹操都没话说了，是啊，你当年屯土山约了三世啊，其中之一就是日后若有刘备的下落，关羽就要离开曹操去找大哥呀。那今天关公用这话一点曹操，就是提醒曹操别忘了当初的诺言。那曹操一看，看来这关公是真留不住了，他这个撵着，这个胡子一笑，哈哈哈，云长你莫误会啊，今日我领众人特地前来。他众人都听着曹操说什么，啊，特地来干什么呢？我今天特地赶来与将军送行，那就是告诉关羽呢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，我是来送你的。那众将一听，他全傻了，什么？那忙了半天，我们全是来给关羽送行的。嘿，丞相，你可这是怎么想的呀？这关羽都对你这样了，还送什么行啊？这时呢，要不动手，关羽走了，可真没法再捉了。曹操呢，并不理会这些人怎么想，他吩咐拿过来。有四个军校拿着四个托盘，里面放全是皇军，有几克呀？那哪能论克呀？每一盘少说也有20斤呢。可关公呢，连看都没看到，他知道曹操呢要给他送路费。云长说：“丞相好意，我领了。这12年，我在此替已多让丞相破费。这些黄金，丞相还是赏给手下有功之人吧。”关公的意思，你就这些年你送我多少金银珠宝呢？我都丝毫没动。走之前呢，全部封于府中，什么都没带走。难道我还能要你这路费不成？曹操点了点头，这在我意料之中。这样吧，云长，我再送你一样东西，望将军暂莫推辞。这时候，曹操身后呢有一旗牌官催马过来了，见他哗啦一下在手中展开了一件锦袍。哎呀，曹操身边呢那不少人见过这袍子， 都知道呢，这是曹操50大寿，皇帝送给曹操的礼物啊。它是集川绣、点绣、苏绣、湘绣多少名家在一起做的。那上面绣的是四是长青之草，八爷不谢之花。你要是穿在身上，可以看出来四是花开花谢。因为这锦袍上不光有好多锦线，上面有好多珠宝啊、珍珠啊、玛瑙啊、翡翠呀、这个碧玺呀、猫眼啊、子母绿啊，而全绣上面了。这袍子曹操平时都舍不得穿呐，就是过生日那次50大寿的穿了一会儿，今天得送给关公了。哎，就见这齐牌官呢来到关公的马前，那个按理说呢，那关公呢就在下马接袍。这时关公一想，不行，不能下马，怎么？这叫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我这一下马的话，这些曹将的往上一来，遭了暗算，可就坏了。关公一急，那是急中生智，只见他嘴中说了一句：“多谢丞相。”歘，大刀就奔着棋牌来了。这棋牌的脸都白了，心说：“我来给你送袍子，你怎么冲我这个抡大刀啊？”看来今天悬了。只见关公呢，用着青龙偃月刀的刀尖轻轻一挑着袍子，把这袍子给挑起来，随后呢，就把这刀往后一带，使了半个刀花，把这袍子给披到身后，跟着左手一缕长髯，右手来了个苏秦背剑，把大刀往后一背。丞相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我望丞相多多保重，你我后会有期，云长去也。说到这，关公的左脚那一长蹬，那右脚那一带蹬，啊，蹬带蹦蹬绳，里外那么往外削，他这一削呢，这匹赤兔兽跟着那小夫那一棒子铁锅梁，啊，他双腿一拽的飞虎叉。再看这匹这个赤兔兽啊，四蹄蹬开，翻蹄亮掌，眨眼之间下了八桥，踪迹不见。这一下，曹操手下我都气晕了，怎么？这关公简直狂妄到了极点了！你不辞而别，丞相带着我们给你送行，给你黄金你不要，赠你锦袍用刀挑过去，有什么接礼物的呗？然后你谢也不道，拨马走了，这个真是欺人太甚！关云长哪里走？这些战将呢，全把兵器举起来了，策马扬刀就要往前追呀、啊！曹操呢，一带战马，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哦，你们方才看关公刀挑锦袍，这不怪关公。手下众人呢一听啊，不怪关怪我们呢，我们招谁惹谁了？就看曹操呢把脸呢往下一沉，你们嚷嚷什么？比关公啊，你们谁也比不了啊！此人赤心赤面，忠义无双，抗上而不领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才造难动其心，美色难移其志。你们都应该很好的向关公学习。他不愧曹操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知道这叫不刮春风不下秋雨，正是有今日赠袍之意，才有日后华容道放曹之情啊。今天我们的这个小故事就说完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